父神呢又来，神又这个神呢又这个又给他又这个什么，就又安排了一颗皮麻，然后呢就遮盖约拿，叫他大大的喜乐。然后最后呢，你看神又送了一阵东风来，那个东风是从哪里来的？是从沙漠过来的风，是又滚又烫的风，他一定是把约拿吹昏了头的。所以他怎么说呢？他说他就为自己求死，说我死了比活着还好。稀奇不稀奇？环境没有产生委员，但是环境显明一个委员。环境并没有叫约拿更好，但是环境就给我们看见约拿他里面有多恶，你看见了。所以有一件事你知道，说神容易改变，神东风听他的话，披麻听神的话，但是最不听神的话的是约拿。所以我再说，神在他的创造里面要行神迹容易得很，但最难的一个神迹是约拿怎么样能成为神迹。所以现在你看见很清楚的整个约拿书的描写，就给我们看见约拿就是尼尼微。神如果要尼尼悔改，神一定要约拿悔改才行。许多时候我们说传福音，我们对不信的人传道悔改，没有这件事。今天我们基督徒都需要悔改，如果不悔改的话，什么结果呢？神叫我们往东，我们一定往西去；神叫我们往尼尼微去，我们一定往他市去。我们振振有词，我们良心平安得很，我们睡得着得很，谁都摇不醒我，要需要外邦人来摇醒我们。所以你看见吗？这一次起来是第二次的起来，第一次你起来他是起来了，他顺服了，结果他跑到西边去了。这一回你看他真的顺服了。好了，那我们说约拿学了顺服的功课，但最重要的，约拿因为整个的城是在河边，所以你知道他们所拜的神是河神，是鱼神。所以你想想看，如果在他们中间拜的人鱼神，他们最大中间最大的除了国王之外最大就是鱼了嘛，明白吗？那现在有一个人，他本来在鱼腹里面，按理来讲没有一个比鱼神更大的，那那一定是死定的。结果居然有一个人能从鱼腹里面出来，能够征服了鱼，那弟兄姊妹，这是一定是一件了不起的事。那你怎么知道他从鱼腹里面出来？你看他满身伤痕，你就知道了。你看见现在的约拿没有一块是完整的，因为神曾经把他放在鱼腹里面三天三夜，他没有死，这是奇迹。或者死了，主也叫他从死里复活。但是不要忘记，那个痕迹，那个伤痕，是永远留在约拿。你怎么知道约拿在鱼腹子里待过？你怎么知道约拿胜过鱼，就是他们所拜的神？很清楚，你只要看那个十字架的记号，你只要看他身上的伤痕就够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怎么能没有伤痕？今天你看见吗？今天我们的主在世界上，人家说定他十字架，定他十字架，结果我们居然受世界的欢迎。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很清楚，今天如果约拿要成为神迹，不要忘记只有一个神迹。当人看见约拿的时候，就知道他从鱼腹里面出来了，就知道他胜过了鱼，就胜过他们最大的神。那弟兄姊妹，这还要得？如果他们中间最大的是鱼神，结果现在约拿居然能够胜过他，难怪从上到下他们通通要悔改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，今天表面上你看见这是个最大最大的复兴，不是可以说历史上最大最大的复兴，你很少看见一个国家从上到下全部悔改的。这就是你太小看死而复活的经历，你太小看死而复活的神迹。所以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今天历史里的所有的复兴，所有圣灵的工作，没有疑问的，就是 叫约拿能够成为尼尼微的神迹。所以他只要在约拿走三分之一就够了，不用再多了，再多整个城受不了了。他们披麻蒙灰，而且呢不让人，不让什么呢，就是不让这个就是人不可以尝什么，牲畜牛羊不可吃草，也不可以喝水。所以到时候呢，你看，因为他们不喝水不吃，就叫起来了。所以他们叫起来不是从心里悔改的，但你可以看着很多人在那悔改，那个声音呢就可以达到神的面前。所以这就是历史上很有名的一次尼尼微一个大的悔改。弟兄姊妹，如果神动了那个指头，能够叫整个的城悔改的话，神必须现在约拿身上动才可以。约拿悔改了，约拿从鱼腹里面出来，他有个见证，那个见证什么？是死而复活的见证。所以现在大家能明白为什么拉撒路复活以后很多人都要来看拉撒路，而且明明的这个家里面呢，你看见吗？你听见马大说话，也听见玛利亚说，你就是没有听见拉撒路说话。但是拉撒路说了很多话，因为他只要坐在那里就是复活的见证。所以后来到一个什么地步呢？后来他们为他们就要杀主耶稣，所以干脆连拉撒路都要杀了。所以很清楚的，这叫什么？这叫死而复活的见证。所以不要忘记弟兄姊妹，我们的主耶稣死的原因，最靠近最近的原因是什么？就是因为拉撒路从死里复活，就那个见证。因为那个见证，这个世界受不了。因为那个见证，所以有人说，你看全世界的人都跟着他去了。为什么跟他去？如果全世界人都跟他去，就表示说尼尼微跟他去，那就跟给我们看见说，今天这个时代只有一个神迹，不光是2000年前我们的主从死里复活，而且我们的主今天，你看他走在尼尼微路上，他手上还带着钉痕，他的脚还带着钉痕，你可以看见他遍体鳞伤的情形。所以十字架的伤痕告诉我们说，他的的确确从死亡里出来，他胜过死亡。这个世界最大的神是死亡，希特勒熬不过他，许多人都熬不过他，但是感谢主，我们的主的确冲破了死亡，所以他就成为最大的神迹。所以你看见吗？这个就是第三章跟第四章，这就是我们如果读这一段圣经就很清楚了。我想这些属灵的原则我们要紧紧的抓住。那么我们很快来到第四章。第三章呢，我们说过尼尼微就约拿成为神迹，就告诉我们我们的主怎样成为神迹，明白吗？所以我再说，等到主约拿所行的神迹是一个历史的事实，但是呢，约拿走在尼尼微是个见证。你见证说他曾经在鱼腹里面，曾经三天三夜在鱼腹里面。所以感谢主，我们主不光死了，而他又活了，活到永永远远。所以你记不记得我们的主对约翰启示的时候，当他我们的主升天以后，后来他第一次向他显现，就是复活以后，不是在启示录里面对他说话的时候，他一看见就扑倒在地上，像死了一样。那么然后我们的主就用右手按着他说，不要惧怕，我是首先的，我是幕后，又是那存活的，我曾死过，现在又活了，只活到永永远远。我不要忘记，他活是不错，但他永远给我们看见的是十字架的伤害。所以十字架有两面，有死的一面，就是2000年前，还有今天给我们看见的是十字架复活的这一面。所以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，我们能够认识或者经历复活的大能，我们才能效法基督的死。所以很明显的，那个十字架是在复活这一边，不是在死的那一边。所以十字架有两边，一边是死，一边是复活。 所以等到你看见约拿走在尼尼微的路上，你知道他是在什么，在渔夫的这一边。等到我们的主今天走在这个世代中的时候，你看见他是在坟墓的这一边。所以很清楚的一件事，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的主身上是带着伤害的。所以巴不得我们能够知道，有一首诗歌叫做你怎么没有伤害。要知道这个就指着死而复活的见证来说的。所以今天不要忘记了，我们到底福音有没有能力，就在我们有没有死而复活的见证。我们的主能招降千千万万的人，就是因为他对这个事来说就成为了一个神迹。好了，到了第四章，第四章呢，我们看又回到了失败的约拿，对不对？那么第四章为什么有这么一段故事呢？很有意思，这是约拿大大不悦，他后面是大大的喜乐，大大的忧伤，而是大大的不悦。所以你看见的一个真的有了死亡死而复活经历的人还不够的，你看你这个人的情感呢，是或高或低，是大起大落，要么大大的欢喜，要么大大的悲哀。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，如果你是一个很容易生气，你如果很容易快乐的人，也容易很容易悲哀的人，要小心，这就证明我们的魂很大，证明说这个我们的魂需要经过十字架对付才可以。所以不要以为说学习了不要以为学习了在与基督同死同复活就够了，不止如此，你看见吗？按道理来讲，现在他们悔改了，那么约拿应该高兴才对啊。你今天去传福音，你上上下都悔改了，那你不是觉得稀奇吗？你一定要说这不是我做的啊，我怎么会想到我只用五个字，我也不知道主在我身上做什么，人家看我看不见我自己，我只是在走一走，你看你复活的见证就出来了，那这就是神迹了，结果上大家就悔改了。所以每次我们解释大复兴或者解释福音这个人得救，不要忘记都是这个结果，看见都是这个结果，迟到一点你要看见你所做的不过是五个字，而且还是外国字，但是呢圣灵能够叫大家都看得见，那五个字也许不容易懂，但这个人容易懂，明白？所以今天我们不能光用口来传福音，我们还用行为来传福音。很多做儿女不容易得救，后来儿女爱的世界，不要忘记，是因为看父母看太多了。所以我们一定要披麻蒙灰，我们要承认我们在许多事上是失败的。所以这一点，我想是很重要、很重要的。那么按理来讲，应该快乐了，因为现在终于有了结果了，但这事约拿大大的不悦。还不光如此，且甚发怒，一个人生气岂不稀奇？有的人生气居然因为神祝福我，我生气了，你看见吗？今天神让给有的那么多恩典，结果你看见有这么大的工作，居然你生气了。所以证明什么？证明说我们的性情和神的性情是背道而驰的。第一章给我们看见人的旨意和神的旨意背道而驰，最后一章给我们看人的性情和神的性情是背道而驰。神的旨意跟人的旨意不同的时候，神就借着死而复活的经历。那现在当人的性情和神的性情不背神父的时候，我们应该以神的喜乐做我们的喜乐，神的满足做我们的满足，神忧伤做我们的忧伤，那证明什么？我们与基督是联合的，不是吗？如果说神喜乐了，而我们居然大大的不悦，而且发怒，那证明什么？证明我们还是得救的人，证明我们还是有死亡，我们还是有死而复活经历的人，还是个成功的人，还是神的仆人。那有一件事你要知道，我这个人是与神的性情是不完全相符。所以你不觉得很稀奇？一个人应该高兴的时候，他居然会悲哀。那现在要问说，神高兴应该就是我的高兴呢？如果浪子回头，这个父亲居然很高兴啊，宰牛宰羊啊，然后听这个长子一听见的音乐就生气了。他说：“你看呢，你的小儿子和娼妓浪费了那么多资财，那你还给他庆祝？所以就怎么谁生气呀、啊？”一定长子生气的嘛。 尼尼微是浪子，终于回头了。但是长子生起气来了，这稀奇不稀奇？所以呢，他那个时候就祷告耶和华神。不过你知道说尼这个约拿有一个好处，我们生气也不会祷告，你什么时候生气你祷告看就不行的，你一生气你就觉得主离开你十万八千里远。不过约拿有个本领，他到底还是活在主面前，你明白吗？他生是生气，但是他还能祷告，看到他祷告，你看听他怎么祷告，他就祷告耶和华说：耶和华，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是这样说吗？我老早就告诉你了，我老早就说这样说了，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，不轻易发怒，有丰盛的慈爱。那这就很重要的意思，这就是当摩西祷告神说：神啊，请你把荣耀给我看一看，神就把荣耀给他看。不过神把他放在磐石里面，他只能看见神的背，不能看见神的面，对不对？但虽然如此，那有声音怎么说呢？我是耶和华，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，不轻易发怒，有丰盛的慈爱。明白吗，弟兄姊妹？现在很清楚很清楚的，这是我们的神，明白吗？